Hello，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芯片工程师老师。一转眼的美股的财报季又来了，那么作为这个频道的保留项目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一些芯片公司这个季度的财报表现。当然了，作为保留曲目中的保留曲目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英特尔这个季度的财报。那么为什么先看英特尔呢？原因呢，大家懂的。当然了，是因为我一直都持有他家的股票，同时呢，英特尔也是发财报比较早的公司之一，所以呢，这期视频呢，我们就先从英特尔的财报来看起。我还是会从公司的整体财务状况和各部门的发展情况这么几个方面呢，来看一下英特尔本季的财报。除此之外呢，我会在视频的后半部分重点的聊一下这个季度英特尔的三个非常值得关注的大事，包括这个工艺制程的最新进展、公司的组织架构的调整，还有呢，对这个 Global Foundries 的收购传言。希望呢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那么在开始之前呢，首先要声明的是呢，我不是投资顾问，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呢纯属娱乐，不构成任何的投资建议，所有的内容呢只代表我个人的观点，和我的任职单位无关。在7月26日美股收盘之后呢，英特尔发布了2021年第二季度的财报。总体来看呢，公司连续10个季度营收超过预期。本季度非 GAAP 营收呢为185亿美元，同比增长了2%，比公司4月份给出的业绩指引呢高出了7亿美元。那么和上个季度出现利润大幅下降不同的是呢，英特尔本季度的盈利和去年同期相比呢有小幅增长，利润呢为52亿美元，增长了6%，毛利率为59.2%，同比上涨了2.9个百分点。EPS 也就是每股收益为1.28美元，去年同期呢为1.14美元，同比上涨了12%。此外呢，在这个季度呢，公司的运营现金流为87亿美元，并且支付了14亿美元的股息。事实上，英特尔一直有着比较稳定的分红比例和回购历史，这个呢也是我选择持有这只股票的主要考虑因素之一。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呢，关于股票回购这件事情，在这个季度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变化，这个呢我们一会儿仔细的说。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各个业务板块的情况。现在英特尔呢主要有两个大的业务群，一个呢是和 PC 相关的业务，叫做 CCG。这一部分业务呢本季度的营收是101亿美元，同比上涨了6%，这个呢也是创下了这部分业务在第二季度的营收记录。另外一个业务群呢是和数据中心相关的业务，本季度呢再次同比下降了9%。那么不出意外呢，这个也造成了英特尔股价在财报发布之后的几千里呢继续小幅下跌。每个季度呢我都会主要关注数据中心业务，因为这部分呢才是决定英特尔未来走势的重要业务。那么接下来呢，咱们一起来具体的看一看。英特尔的 data-centric 业务，我通常称之为泛数据中心业务。那么最近几个季度呢，泛数据中心业务一直都是往下走，让我们这些小微股东呢也非常的惆怅。这个季度呢，泛数据中心业务的营收呢是65亿美元，和去年同期的71亿美元相比呢下降了9%，运营收入呢也从去年同期的31亿下降到仅有19亿，降幅呢高达37%，经营利润率呢更是只有30%。那么在细分市场方面呢，这个季度的泛数据中心业务的云计算和通信呢分别下降了20%和6%，只有企业和政府业务呢增长了6%。为此，英特尔的解释是呢，营收下降的主要的因素呢，是因为具有挑战的竞争环境所致。当然了，这里没有指名道姓的说到底是什么挑战，或者是和谁竞争，但是呢，大家应该都能体会出来其中的具体含义。不过在财报发布会议里呢，英特尔的 CEO Pat Gelsinger 也提到，今年的第一季度呢是泛数据中心业务的低点， Q2 呢已经有所好转，而今年下半年的这部分业务将会取得比较明显的提升，而且有望再次回到2位数的增长。那么接下来呢，再来看一下泛数据中心业务的其他部门。本季度呢，物联网部门的 IOTG 取得了大幅的增长，营收呢上涨47%，运营收入大涨310%，这个和全球疫情的逐渐好转呢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么特别值得一提的呢，是隶属于物联网部门的 Mobileye 业务仍然保持了非常强劲的增长，营收同比增长了124%，达到了3.27亿美元，再次创造了季度营收的历史记录。那么照这样的增幅下去呢，再过不了一年， Mobileye 的营收呢就会超过同样是收购来的 FPGA 部门 PSG， 这个差距呢就有点扎心了。那么说到 PSG 呢，本季度 FPGA 部门的营收呢是4.86亿美元，和上季度持平，同比呢下降了3%，非常的稳健。在财报里呢也提到，这部分下降呢也主要是由于各种业务的这个消化周期，还有目前半导体供应链紧张所导致的。 前面说了，本季度英特尔呢有三件值得关注的大事，其中一个呢就是 CEO Pat Gelsinger 对泛数据中心部门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组，将这个部门呢一分为二，一个呢专注于数据中心和 AI， 包括之前视频里提到过的这个智强 CPU， 还有这个 FPGA 呢都属于这个部门负责。那么新任负责人呢叫做 Sandra Riva， 他原来是公司的首席人事官，在之前呢负责网络平台部门。另外一个新部门呢就专门负责网络和边缘计算领域，下属的部门呢包括网络平台事业部，还有之前说过的物联网事业部啊等等。这个部门的负责人呢是大名鼎鼎的 Nick McKeon， 这个人呢大家可以去特别的了解一下，他是斯坦福大学的教授，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英国皇家工程院院士，还有 HPE 和 ACM 的会士，当然了也有数不清的这个奖项和荣誉。他呢是软件定义网络 SDN 领域的传奇人物，同时呢也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创业者，比如他之前联合创办的 Nasura 公司呢就在2012年被 VMware 以12.6亿美元收购。要知道呢当时这个公司还没有开始盈利。2019年呢他联合创办的 Barefoot 公司呢也被英特尔收入囊中。当时呢我还特别写了一篇文章分析这次收购背后的逻辑，特别是 Nick McKeon 教授提出的这个 P4 编程语言，有兴趣的朋友们呢可以去看一下。那么再说回到这次改组，那么伴随着这次泛数据中心部门的一分为二呢，部门原负责人也就是公司的之前的执行副总裁 Navin Shenoy 结束了自己26年的英特尔职业生涯，离开了公司。事实上在这次改组之前呢， FPGA 部门的负责人 Dave Moore 也离开了公司，目前呢在美光担任首席战略官。除了对泛数据中心部门的改组之外呢，英特尔还宣布聘请 Greg Lavender 担任公司的首席技术官，并且兼任新组建的软件与先进技术事业部的总经理，主要负责领导英特尔研究院以及包括One API 在内的所有软件系统的整体开发。这位 CTO 呢也是大有来头，之前呢是 VMware 的 CTO， 也就是 Pat Gelsinger 的老战友，再往前呢是花旗、思科还有太阳微系统的这个资深高管，并且呢在这个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从事了超过13年的学术研究。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不少的半导体行业的老兵回归或者是重新加入英特尔，比如7月份的普林斯顿大学工程与应用科学系主任 Andrea Goldsmith 教授以独立董事的身份加入了英特尔的董事会。那么在今年早些时候呢，英特尔的第一代酷睿 CPU 的首席架构师 Glenn Hendon 在退休3年之后呢重新回到英特尔接手高性能 CPU 的设计业务。另外一位曾在英特尔工作33年的老将，之前的 Sci5 公司负责 RISC-V 架构研发的 Sunil Shenoy 也宣布回归，担任设计工程部门的负责人。要知道在 Pat Gelsinger 加入公司之前呢，英特尔的这个人才流失其实是比较严重的，最典型的就是人称龟仙人的大神 Jim Keller 在加入公司仅仅2年之后呢就离开了。不过伴随着 Pat 回归呢，也陆续带来了一些这个业界的大牛，可以说呢 Pat 真的是有点东西。好了，接下来再看一下英特尔的 PC 部门 CCG 的表现。和前几个季度类似呢，本季度 CCG 的营收继续增长了 6%， 达到了101亿美元，创下了第二季度的营收记录。其中呢，笔记本和桌面业务呢分别增长了 15% 和 11%。 那么对于 PC 需求的增加呢，很大一部分是由于疫情的原因，但是这部分需求呢也在不断的放缓，并且逐渐回归到正常。我个人呢对 PC 业务的观点呢还保持不变，也就是尽管这部分业务是大家比较熟悉的领域，但是呢它并不会是今后驱动英特尔发展的主要动力，也不是投资者关注的重点。那么在财报会议上呢也没有分析师问 PC 业务相关的问题。通常来说呢，股价并不是反映公司现在的情况，而是反映的是未来的情况和预期。那么除了前面说的泛数据中心业务之外呢，影响英特尔未来走向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呢，就是工艺制程。那么在上个季度呢，英特尔 CEO Pat Gelsinger 强势推出了新战略 IDM 2.0，那么包括全球化的芯片设计工厂和供应链，然后使用第三方芯片代工工厂对自身的工艺进行一个补充，还有呢就是提供晶圆代工服务，这么3个主要的内容。我们呢也在上期财报分析中呢详细的探讨过，那么为什么这个 IDM 2.0 战略会对英特尔的未来有着非常关键的影响，有兴趣的朋友们呢可以去看一下视频的链接呢，我放在了下方的评论区里。那么在这个季度呢， IDM 2.0 战略依然保持了非常高的热度，比如之前呢就有传言说英特尔呢会以300亿美元收购格罗方德，这个呢也在业界引发了巨震。 因为一旦收购成功呢，这将成为英特尔历史上最大的收购案。除了获得 7% 的全球晶圆代工市场份额之外呢，还可以获得成熟的14到90纳米制程和产能，和英特尔正在重点研发的10纳米以下的制程呢相互补充。当然了，这个设想呢也有很多潜在的问题，比如它呢会极大的拉低公司的毛利，而且呢会有一些竞争限制等等。不过呢，对于这个收购传闻呢，格罗方德进行了否认，英特尔呢也没有对此进行任何的评论。但是呢，不管怎么样，英特尔在工艺制程上的决心呢是非常坚定的。发布财报后的几天呢，英特尔就公布了最新的工艺制程的这个路线图，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呢就是重新定义了未来工艺节点的名称。此前称为10纳米增强型 SuperFin 工艺的节点呢改名为英特尔7，它的每瓦性能呢会比现在的10纳米 SuperFin 工艺提升约10%到15%，并且会用于今年推出的面向客户端的 Alder Lake， 以及明年一季度投产的面向数据中心的代号为 Sapphire Rapids 的下一代至强可扩展处理器。英特尔7之后呢是英特尔4，它将是首个完全采用 EUV 的英特尔 FinFET 节点，它将在2022年下半年投产。那么产品呢包括面向客户端的 Meteor Lake 和面向数据中心的 Granite Rapids。 要知道呢， EUV 也是英特尔在工艺制程上被台积电反超并且逐渐拉开差距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英特尔呢现在积极的拥抱 EUV， 有人说呢它是浪子回头也好，亡羊补牢也好，这也表明了英特尔正在回到正确的技术路线和轨道上。那么英特尔4之后呢是英特尔3、英特尔 20A 等等，同时呢还提出了这个 ParaVia 还有 RibbonFET 以及改进后的 EMIB 和 Foveros 这些新的技术、新的晶体管架构还有新的封装集成技术等等。英特尔预期呢会在2024年在制程性能水平上赶上竞争对手，并且在2025年再度取得领先。同时呢，英特尔也宣布亚马逊 AWS 将成为首个采用英特尔封装代工的厂商，高通呢也将会使用英特尔 20A 制程。这些呢都标志着 IDM 2.0 战略在稳步的向前推进。那么在财报会议上呢，各大机构的分析师呢对此也是普遍持积极的态度。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这些新建的晶圆厂啊，还有这些工艺制程的研发呢，势必会带来巨大的投入，这肯定也会影响公司在短期之内的盈利和财务状况，所以这对于投资者的耐心呢将会是极大的考验。公司 CEO Pat Gelsinger 对资本的使用呢也有一套自己的想法。之前财务出身并无技术背景的这个前任 CEO Bob Swan 多次投入巨资来进行股票回购，希望以此呢来提振股价。但是在这期间呢，多次出现了工艺和产品的延期还有问题，就使得股价暴跌，投入的资金呢全部灰飞烟灭，这也造成了很多股东的不满。可以看到 Pat Gelsinger 在第二季度呢并没有进行任何的股票回购，而是转而增加了研发投入。那么在我个人看来呢，这个才是让公司逐渐走向正轨，而不是过分追求短期资本市场表现的正确做法。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有用请点赞，喜欢请关注，我是老师，我们下期视频再见。